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政权于1943年7月垮台，紧接着德国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同盟国以温和的多的方式占领了南部，这个局面类似于大战中的内战。法西斯政权仅仅掩盖了意大利社会中深刻的裂痕，民众从一开始对大战就不支持，后来更是怨声载道，斗志低落，严重的粮食短缺，伴以价格飞涨和黑市猖獗和盟军的轰炸，加深了人民的不满。他们没有因遭到空袭而团结起来支持政府，反而因法西斯当局招致了空袭而对政府怒火满腔。1943年9月，墨索里尼在德国的扶持下再次登上权位，成为傀儡政权的首脑。政权设在加尔达湖畔的萨洛，自那以后，社会分裂急剧扩大，许多墨索里尼的追逐者是死硬派，是追求法西斯革命最后胜利的意识形态狂热分子。他们穷凶极恶，组成了可怕的杀人小队，抓住游击队员一律绞死或枪决。同时，各个游击队组织既针对德国占领者搞破坏，又经常为算旧账而对法西斯分子实施暗杀，见一个杀一个，每个月都能杀死几百人。在墨索里尼所谓的萨洛共和国存在的那几个月，对德作战和内战混合交织，使那一段时间成为整个二战期间意大利北部暴力动乱最严重的时期。据估计，4万名游击队员在战斗中牺牲，1万名反法西斯主义者遭报复身亡，还有约 1.2 万名法西斯分子或与他们合作的人在清除行动中被消灭。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由共产党主导，但也包括持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人。到1945年4月，他们的队伍已经壮大到25万人以上。然而，他们的情况与南斯拉夫或希腊有一点不同，他们认为自己打的是民族解放战争，所以能够团结一心，共同对敌。他们对撤退的德军发动了大规模反抗，在盟军到来之前就光复了北方的许多城镇。1945年4月的最后几天，他们抓住了墨索里尼，枪毙了他，把他的尸体挂在米兰市中心示众。意大利南部自1943年9月起被盟军占领，没有像北方那样发生内战，但是1944年6月盟军进入罗马后，在重振多元政治的外衣下，意大利南部社会年深日久的庇护主义迅速死灰复燃。大战结束时，意大利的南北分裂一如大战开始时那样难以弥合。在欧洲北部和西部，德国占领并未像在南欧那样引发内战，与东欧和南欧相比，对北欧和西欧的占领至少在大战初期相对温和。尽管如此，当地人民仍然不得不面对沦为亡国奴的现实。在每一个占领国中，德国人都得到了现存官僚机构的合作，还有少数人出于政治信念积极为德国人服务，也有少数人投身于危险的抵抗活动。随着形势日益清楚地表明德国占领来日不多，抵抗的力量逐渐壮大，但是大部分人既不是彻底的通敌者，也不是完全的抵抗者，他们希望祖国得到解放，但既然不知道占领会持续多久，就只能做出某种调整以适应新政权。西北欧各国人民的调整方式不仅决定了战争对他们的意义，而且留下了经久的遗产。占领的特点，被占领国流行的政治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精英和大众的行为。占领从初期的相对温和向日益严厉的转变，给人民生活造成的严重困苦，这些都是导致各国对德国统治反应不同的根本性因素。荷兰、比利时、挪威和丹麦在大战中的经历各有不同，但对他们的占领的发展轨迹非常相似。起初，德国人不希望西欧生事，他们想要的是合作，不是反抗。德国军事征服这些国家，不是为了像在东欧那样把被征服的人民变成奴隶，特别是因为德国人还有个模糊的构想，想在遥远的将来把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日耳曼人融入帝国。 每个国家都有少数热情欢迎德国占领的法西斯分子或国家社会主义者。挪威傀儡政府首相维德昆·吉斯林的名字甚至被西方盟国用作通敌者的通称。这四个国家都有一些狂热分子组成小型队伍加入党卫军的外国军团，约5万名荷兰人、4万名比利时人，既有弗兰德人，也有讲法语的瓦隆人，6000丹麦人和4000挪威人参加了外国军团。由于坚守意识形态的死心塌地的通敌者一般被大多数民众视为叛徒，遭到唾弃，所以占领者通常觉得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官僚机构和警察心甘情愿的合作倒是有效进行占领的至关重要条件。1942年后，情况日益明白地显示，占领不会无限期地维持下去。随着德国对粮食、其他物资和劳动力的要求急剧上升，民众多种形式的反抗也大为增加。不过即使在西欧，占领的压迫性在各处也大不相同。比如几乎整个大战期间，德国在丹麦的统治都比在北欧和西欧的其他国家宽松得多，这反映在相对较低的死亡人数上面。占领期间，丹麦的平民死亡总数约1100人。1940年4月德国入侵丹麦后，丹麦几乎立即投降，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继续留在国内，政府照旧施政，不过是上面加设了德国总督。这种合作起初效果不错，当局实行的粮食配给比较宽松，尽管丹麦向德国输送了大量食品，从未对老百姓实施过强迫劳动，没有直接对丹麦进行掠夺。丹麦因为被占领而遭受的损失只占每年国民收入的 22%， 相比之下，挪威是 67%， 比利时是 52%。 然而自1943年8月起，德国对丹麦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当时丹麦爆发了一次反对与占领者合作的起义，政府因此被迫下台。在那儿以后，占领严厉起来，德国的警察强硬了许多，报复大大增加，当地人民的不合作和赤裸裸的抵抗也更加明显，敌意取代了合作，而这又推动了抵抗运动的壮大，在1944到1945年达到高峰。虽然被德国占领的西北欧国家开始时普遍比较顺从，但是德国的统治最终还是导致了深切的不满。比如荷兰实行的严格食品配给，早在1940年就导致了食物短缺，城市里尤为严重，这造成价格飞涨，黑市猖獗。此外，宵禁和交通管制又把公共生活限制到机智于无，结果守法的老百姓为了温饱不得不干违法的事情。随着德国劳动力短缺日益严重，占领军开始到处抓人，强行送到德国的军工厂去做工，这很快成为引起民众骚动的另一个原因。在荷兰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加入地下抵抗运动的人寥寥无几，参加抵抗运动九死一生，随时可能遭到背叛和欺骗，给家人带来极大的危险，万一被俘则会受尽酷刑直至惨死。1944年秋天之前，荷兰直接参加抵抗运动的只有大约 2.5 万人，后来可能又有1万人加入。抵抗运动的人员损耗率很高，荷兰抵抗运动的成员有三分之一被捕，近四分之一没能活到大战结束。挪威投身抵抗运动者在全国约300万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稍高一点。抵抗战士通常在英国受训，他们破坏德国的航运、燃料供应和工业设施，后来也破坏铁路以阻挠德国运兵。他们与英国的特别行动组织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挪威的贝尔根和英国的设德兰群岛之间称为设德兰巴士的轮渡为他们活动提供了部分支持。到大战尾声，挪威抵抗战士的人数达到了4万，任何破坏行为或对占领军成员的攻击都会招致德国人对整个社区的凶恶报复。报复的手段残忍可怕，比如挪威一个名叫特拉瓦格的小渔村掩护了杀死两个盖世太保人员的抵抗战士，结果整个村子被夷为平地，男性村民全被送往柏林附近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31人丧身其中。在被德国占领的各个国家中，投身抵抗运动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结束占领。 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又旗帜鲜明地分为保守的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尽管参加抵抗运动者诸多危险，但是大战接近尾声时，抵抗运动还是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德国的占领越严酷，反德情绪就越强烈，民族团结和争取解放的愿望也越坚定。德国实施的惩罚措施经常造成老百姓的极大困苦。1944年9月，荷兰抵抗运动为帮助盟军在阿纳姆的登陆行动而阻断了铁路线，德国封锁了食品供应作为报复，全体荷兰人民只得忍饥挨饿，取暖燃料的奇缺更是给1944到1945年滴水成冰的饥饿的冬天雪上加霜。在战争最后的日子里，老百姓靠盟军空投的物资才得以解困。荷兰人一提到大战，就会想到战争最后几个月中的苦难给他们留下的创痛。虽然德国占领促进了西北欧国家人民的团结，但是这种团结通常不包括犹太人。与东欧相比，西北欧国家的犹太人不多，激烈的反犹主义不一定普遍存在，但即使如此，犹太人也通常被视为外人。他们被勒令佩戴黄星后，更是明显的有别于其他人。德国统治者下定决心要抓捕并驱逐犹太人，老百姓害怕帮助犹太人可能招致严厉的报复，这意味着社会中身处最大险境的一群人，也是最不受保护、最孤立无援的。然而，民众中的非犹太人并非完全袖手旁观或敌视犹太人。1941年2月，当局首次企图把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抓起来予以驱逐时，甚至引起了一场为时不长的大罢工。不过，那次罢工也许起了反作用，促使荷兰的官僚机构和警察更愿意与占领者合作，他们在合作中有时甚至能够预先揣摩上意。因此，按照比例，荷兰驱逐的犹太人比任何其他西欧国家都多，被纳粹定为完全的犹太人的14万人中有 10.7 万人被驱逐，大部分人都没能活下来。也有一些人出于基督教的原则和各种其他原因愿意冒险帮助犹太人，约 2.5 万名荷兰犹太人，包括有一半犹太血缘的人，还有与非犹太人结了婚，因此不至不由分说力遭驱逐的人，在个人或救援网的帮助下逃脱了抓捕，从官方视野中消失，东躲西藏，成为非法的黑户。虽然有8000人被从藏身之处搜了出来，比利时帮助犹太人逃脱占领者魔掌的组织网规模更大，特别是犹太人自己的法外组织，约 2.4 万名犹太人被从比利时送到奥斯维辛，但是另外3万人躲了起来，熬过了德国的占领。他们大多是住在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的新移民，是20世纪20年代为逃脱贫困和屠杀从东欧逃过来的，也有30年代逃离德国统治移民过来的。挪威的犹太人社群很小，占一半以上的数百人在别人帮助下逃到了中立的瑞典，留下来的人大多丢了性命。在丹麦，犹太人只占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并充分融入了当地社会。1943年，丹麦的非犹太人听到德国占领者马上要动手抓捕犹太人的消息后，赶快告诉犹太邻居，并帮助他们逃跑。结果，原计划要抓起来送去杀害的大多数犹太人都偷偷地渡过松德海峡，到达了安全的瑞典。的确，犹太人在西欧比在东欧存活的可能性大得多，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由于纳粹无情地推动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而成为他们的手下冤魂。被德国征服的西北欧国家中，法国的人口最多，法国人民与北欧国家人民有一些类似的经历，但也有重大的分别。造成分别的一个原因是法国分成了两个区，一个是占全国面积约1/3，包括巴黎在内的法国北部加上大西洋沿岸的狭长地区的德国占领区，另一个是未被占领的伪自治区，其首都设在位于法国中部的辽阳小镇维希。对不同的法国人来说，战争的意义各有不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战事发展的不同阶段，个人所居的地区不仅有维希政权地区和德战区之分，小至不同的区和地点也有分别，意识形态的倾向，还有每人的亲身经历。 这一次没有1914年普安卡雷总统在人民心中唤起的神圣同盟的感觉。1940年夏，法国对德投降，北部城镇四分之三的民众惊慌地逃往南方，躲避汹汹而来的德国侵略军，国家分裂，民族蒙羞。然而法国右派虽然因战败而震惊，却也欢迎他带来了实现国家重生的机会。右派内部尽管也存在分歧，但至少在对第三共和国的仇恨上是一致的。有些人出于意识形态的信念成了高级法监，比如前社会党人马塞尔·德亚当上了劳工部部长，负责招募法国工人去德国做工，还有法西斯党的领导人雅克·多里奥，他后来和4000名其他法国志愿者一起加入了东线上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圣战。最出名的法监之一是维希政权的副总理皮埃尔·拉瓦尔，他手腕圆滑，做事务实，政治上长袖善舞，公开宣布自己希望德国取胜，否则布尔什维克主义将遍地开花。法国民众一般不会这样赤裸裸地与敌人合作，但一般也不会抵抗，至少在占领的头几年没有。大部分人和西欧其他被占领国家的人民一样，只能设法适应占领，尽管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不得不与新的统治者合作，但通常与之保持距离，采取等着瞧的态度。随着占领日益严酷，解放之徒愈见光明，民众对占领当局的憎恨也越来越强。和在西北欧的其他地方一样，德国的占领起初相对温和，但随着德国步入困境，占领开始变得严酷起来。德国对法国的经济需索可谓巨大，法国政府收入的 55% 用来负担占领的费用，工业总产出的 40% 用来支持德国的作战，农产品的 15% 上了德国人的餐桌。到1943年，共有60万名法国人被送去德国做工。如在西北欧的其他国家一样，法国城镇的大多数家庭在大战中的经历是不停地想方设法，经常是通过黑市寻找食物。在法国的占领区和非占领区，物资都严重匮乏，但是两区之间的界限具有真正的意义。在法国南部三分之一的地区，政府掌握在法国人而不是德国人手里，虽然那里的人民遭受了战败的创痛，但是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心理上，非占领区的法国人基本上是能够控制自己命运的。对几百万名法国人来说，维希政权还提供了战争的另一层意义，它是对共和国的拒斥。早在1940年战败之前，共和国在许多人眼中就已经失去了公信力，成为腐败和衰落的代表。他们认为维希政权恢复了工作、家庭、国家这些传统的法国价值观。法国陷落后，在维希成立的专制政权由贝当元帅担任首脑，自称为法兰西国。起初维希政权的民望很高，虽然从成立的第二年开始，他的民望就开始急剧下跌，约120万名退伍军人蜂拥加入法国战士军团，那是个法西斯式的吹嘘捧场的组织，组织的成员宣誓效忠于贝当元帅，构成了对贝当狂热个人崇拜的基础。贝当也得到了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支持，因为他代表着家长式权威和基督教，是反对无神论、社会主义和世俗化力量的化身。贝当将军已到耄耋之年，怎么也不能说他是法西斯运动所共有的青春的象征。尽管如此，他的政权仍然有一些法西斯的特点，例如歌颂被神化了的过去，讴歌乡村和回归土地，憧憬组织有序的社会，注重青年，鼓励生育以实现人口的更新。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迫害内部的敌人。维希政权成立不久后，左倾的市长就都被免职，共济会成员被全部开除出国家机关，工会也遭解散，政权建起了几十座集中营，用于关押外国人、政治犯、社会不良分子、罗姆人和犹太人。维希政权把占领区推行的雅利安化方案进一步扩大，把数千个犹太人的公司没收后贱价卖给了法国人，还颁布了反犹法规，对犹太人的就业加以限制。自1942年起，维希政权的官僚和警察就卖力地与德国合作，抓捕约占法国30万名犹太居民的一半的外国犹太人， 并将其野蛮驱逐。法国送到波兰灭绝营的犹太人共有 75,721 名，只有 2,567 人活了下来，其中 5.6 万名是外国犹太人。非犹太人遭受的镇压也日益严厉。1941年秋，几个德国人遭到暗杀，作为报复，50名人质被处决。很快又发生了别的大规模报复性枪杀。盟军1944年6月登陆后，报复行动的次数和规模都急剧增加。在武装党卫军执行的最臭名昭著的一次行动中，利摩日西北方格拉讷河畔的奥拉杜尔村因为被误以为替抵抗运动藏匿了一批军火而被夷为平地，全村642名村民不是死于枪下就是葬身火海。1943年在维希政权统治区建立的身穿黑色衬衫的法国准军事警察米利斯对人民实行恐怖镇压，和盖世太保一样令人畏之如虎。然而镇压愈烈，反抗愈烈，尤其当人们看到德国统治行将完结的时候，占领结束在望，大大促进了人民求解放的空前团结。虽然抵抗分子一旦被捕就会遭到严刑拷打，但抵抗者的数量并未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抵抗运动内部又分为德国入侵苏联后重新兴起的共产党和逐渐聚拢在戴高乐领导下的保守派。尽管大部分法国民众仍然不愿意积极参加抵抗，仍然倾向于等着瞧，但是他们对抵抗运动的支持增加了。1943年2月16日，维希政权的总理拉瓦尔签署法令，强行向德国输送劳工。此举犯了众怒，助长了积极的抵抗活动。被征召的劳工大批失踪，许多人逃去山里或偏僻的乡村，被当地人收留，受到保护。1944年6月，盟军登陆诺曼底后，解放的曙光乍现，他们当中许多人随即加入了日益壮大的抵抗运动。战后，抵抗成了法国人心目中大战最主要的象征，这是为了掩盖法国被德国打败后的黑色年代那段不太光彩的历史，特别是法国人在至少开始是自己控制的非占领区的丑恶表现。在很长的时间内，法国人一直对那段历史讳莫如深，多年后才敢直面维希综合征。大战对德国人民有着对别国人民没有的特殊意义。自大战打响到1941年12月美国宣布参战，美国记者威廉·夏勒一直住在柏林，亲身经历了大战中的德国，直到焦虑情绪于1941年秋开始增加之前，他对德国老百姓对拿下波兰那场短暂战役的反应不无讽刺的记录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只要德国打胜仗，老百姓又不必过于勒紧裤带，这场战争就不会不得人心。然而到了1941到1942年的冬天，尽管德国大量掠夺欧洲其他国家的粮食和其他资源，但国内的物资短缺仍然迅速恶化，粮食配给量剧减，老百姓被迫节衣缩食，人民对战争以及把德国带入战争的政府的支持于是一落千丈。战局急转直下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1943年2月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国内的老百姓开始意识到这场战争德国很可能会打败，并因此不得不思考战败将意味着什么。政府的宣传极力煽动民众对于战败的恐惧之心，渲染说战败将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如果由帝国的敌人西方同盟国和可怕的布尔什维克组成的邪恶联盟取得胜利，德国及其人民将遭到亡国灭种的大难。德国民众都知道德军在被占领的东方犯下了可怕的罪行，特别是对犹太人，虽然大家都有意无意的心照不宣。众多迹象表明，民众虽然不了解详情，但是普遍知道犹太人的悲惨命运。作为反犹宣传成功的一个佐证，很多人表示害怕万一战败就会遭到犹太人的报复。他们也知道如果红军进入德国，绝不会对他们心慈手软。尽管战局对德国来说在迅速恶化，但民众仍决心负隅顽抗，这里面对战败后果的恐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大战的最后两年，纳粹对欧洲大部施加的残暴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加诸德国老百姓身上。对德国老百姓来说，大战的最后阶段 是他们的人间地狱。盟军的轰炸在几百万人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痛苦烙印，戈佩尔称其为恐怖轰炸。这一次政府的宣传没有撒谎，盟军的轰炸就是为了给德国人民带来恐怖，狂轰滥炸把德国的城镇夷为瓦砾场，人民绝望无助，确确实实陷入了恐怖之中。盟军对德国城镇的空袭造成40多万人死亡，80万人受伤，而空袭其实在军事上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盟军的空袭总计摧毁了180万所房屋，使近500万人无家可归。德国东部省份遭受的轰炸较少，那里的老百姓面对的是另一种恐怖。随着红军开进德国，人们抛家舍业，沦为难民，在冰天雪地里冒着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仓皇西行，拼死逃离落入苏联之手的德国东部。近50万名平民，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死在逃亡的途中。对许多德国妇女来说，战争的最后阶段意味着遭到强暴。据估计，他们中间有 20% 的人遭到过强奸。与此同时，大战的最后几个月间，平均每天有超过1万名德军士兵阵亡。随着士兵和平民的死亡达到天文数字，战争对于德国人产生了新的意义。他们感到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指责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给国家带来了灾难，怨恨盟军摧毁了他们的国家。少数冥顽不化的反犹主义者甚至再次把矛头指向犹太人，说是他们导致了战争，我们认为自己受了骗，被引入了歧途，被误导了。一位曾做过将军的人在战后不久如是说，此话道出了民众的共同心声。创痛弥深的德国老百姓自视为受害者，急于找到替罪羊，经常有意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无数欧洲人在纳粹占领的枷锁下受尽困苦奴役，性命不保，家园被毁，但几百万德国人民还是为希特勒在大战初期的成功欢呼雀跃，为德意志国防军的胜利欣喜若狂。但是如果说战争造成的道德灾难若干年后才得到充分认识的话，与1918年相比，至少这一次德国的失败是完完全全不折不扣的。